哦，谢谢这秀华帮我的祷告，好，我实在是需要，祷告来托住我，我也需要祷告来使我壮胆哈。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回到这个姐妹会和姐妹们分享哦，因为过去家里面的事情，我大概可能2年都没有回到姐妹会当中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特别感谢神，也在过去2年当中呢，姐妹们给我和我们家人的这些鼓励哦、安慰，还有爱护跟带到哦，谢谢你们在主里面这些忠心的服侍哦，也求神继续祝福哎，保守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哦，坚固你们手中一切的工作哈。那刚刚呢，我们已经念过这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哈，那我在这边再用一个心去念一次哈，一个虔诚的心哈，我们姐妹们可以心里默默的跟着我一起念哈，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再念一次哈，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这段经文呢是这个保罗向提摩太叙述他自己蒙召神的一段话、哦、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保罗的背景、哦、他是出生于这个法利赛人加玛列门下的一个高材生，那他原来是非常热心律法的、哦，而且他热心律法到一个地步哦，他觉得他自己在为神做工，所以他开始逼迫这个基督徒。那这样逼迫教会的保罗呢，因此也变成这个基督徒眼中的一个大坏蛋。然而保罗就在这个捉拿基督徒的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蒙神光照，他的生命被神开启，展开了服侍的一生。那由于保罗蒙神光照而服侍神的这个经历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生命的更新跟侍奉哦，其实都是出自于神他自己的一个拣选。那神主动向他的保罗、向这个保罗他的仆人来显现，他来感动保罗，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这里写的派我服侍他哦。那么也许就会有人问哦，那为什么是神主动而不是人主动呢来去服侍神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哦。第一个呢就是时机哈、哦。那因为唯有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预备好了，什么时候是环境预备好了，所以他要来主动的来呼召你。那神造就一个人所需要的时间呢，其实是超乎我们人所想象的哈、哦。他对使徒保罗的呼召是这样，他在旧约当中神对摩西的呼召也是如此，那摩西在80岁在这个米甸旷野的时候，神才在那个时候呼召他，委任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用这个80年的时间去磨练摩西，塑造他的生命。那刚刚开始的40年呢，神给摩西一个最好的环境哦，就是他用这个王家的教育体系来培育摩西，那王那个摩西的身份呢，就好像一个埃及的王子一般哦，让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根据我们一般世俗人的想法哦，那个时候的摩西是正值壮年哦，又是高富帅哦，那又有顶尖的这个知识才能哦。如果这个时候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按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哈。怎么可能我们会想到要找一个年纪这么大的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但是上帝的逻辑真的是跟我们的逻辑很不一样，神却在那个时候呢，把这样高富帅的摩西放在一边，也没有在那个时候来呼召摩西。那后来因为摩西因着这个血气的关系，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神认识摩西，他也明白那样子的血气是没有办法完成他所召摩西的服事，所以神他继续等待、哦、等待一个预备好的摩西。那接下来的40年呢，神让这个摩西从这个埃及王宫这个养尊处优的生活，一下子就跌至了这个米甸旷野风吹日晒的生活。然而神就在那样子的日子、哦、用这样子的环境来磨练摩西、哦、使他摩西有这个谦卑的品格。那接下来摩西他结婚生子，然后开始了牧羊人的生活，所以就造就了摩西他的单纯的心思哦，凡事亲力亲为， 努力殷勤的一个特质哦。那就在摩西80岁这样看似好像要进入晚年退休生活的时候，没想到神却在那个时候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哦。对这个摩西发出这个神圣的呼召哦。那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吗？因为这个神哦，他其实他明白这个时候的摩西是已经预备好了，因为这样子的时机呢，正好与这个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的迫害和压制的这样一个时机是相互配合的。所以摩西的生命呢，虽然过去曾经经过这些破碎，经历放逐哦，也经历不被别人重视，好，成为一个牧羊人，但是经过这个40年的旷野生命的磨练和医治哦，他的生命被炼净，他的属神的品格被培养出来，是那个时间被神可以使用了。所以姐妹们，神给我们的这些经验哦，给我们的过往哦，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教育，还是我们的家庭环境，我们的工作背景，甚至是我们一个困难的经验，要知道这些经历不论是好是坏，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是神拿来培养你品格的一个利器。那当你的品格呢，达到神为你所预备的服事环境的时候，刚好那个时间点 match 的时候，他就会感动你来对你说话，那向你发出呼召。所以你不要忽略你生命当中这些或好或者是或坏的经历，那经过这个经历之后所培养出来的这些生命品格，是神使用你的一个关键，而且唯有神知道什么时候是你该出来服侍他的一个时候。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神主动拣选他仆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刚刚知道这个时间点以外，另外呢，就是神他知道什么样的服侍是合适你的哦。那既然神要你出来服侍他，他就会给你一个负担，让你知道该在什么样的领域来侍奉他，那侍奉什么样的人群哦。那服侍神的人就是神的仆人，那主仆之间委任的关系应该是主人差派仆人来做事哦，不是仆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神给你的这个身份哦，地位、经验、恩赐、能力，他都决定他要怎么样来使用你。那此外呢，当他委派任务给你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方法、地方，还有服事的人群。所以无论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摩西，还有保罗，或者是先知，比如说这个以赛亚，当他们在蒙召的时候，其实神都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要服事的人群在哪，要做什么样的事，有的时候连他们要说什么样的话神都告诉他们了。那在过去2年哦，因为我有很多时间待在台湾哦，我在生活上没有像在美国的时候这么忙碌，那我没有家庭要忙哦，我也没有服事要忙，所以我多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神单独面对面哦。那在这段时间呢，因为我停掉了所有的这个服事，我一向从很忙变成完全不忙，我的心里会觉得有一些没落，也会感觉好像神不要我了，是不是弃绝我了？然而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低谷当中，让我有机会重新安静地回到神的里面，仔细地检视了一下我自己的生命。那有一次在这个跟神的互动当中，神清楚地安慰的话语让我知道，我过去的这个服事呢，其实是这个神训练我的一个工厂，不是他在我身上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与神互动的话呢，其实一直深深放在我的心里面哦。在那次经验之后，那不出2个礼拜哦，就有事情发生了。那突然就有一件我非要去做的事情不可哦，而且这个服事呢，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重担。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服事有这样子吗？这么大的重担哦，而且感觉这么样的有使命感，而且这样的重担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 say no 的，我没有办法退却的。那在服事当前呢，我就先祷告，我求神给我的一个印证，确定这样子的感动是来自于他。那神他也用这个正面的答案来回应我。那这个服事呢，也许不是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台前的服事，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服事，但是这个服事却给我在心理上一个极大的满足，因为我心里深深的知道，这个服事呢是出自于神他亲自的委派跟呼召，是与我的属灵生命有益处的，也是走在他为我预备的这个道路上的。那对于以前所做的服事呢，我也相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比我更加的合适哈。也许神认为我应该到下一个季节去服事他，去磨练不一样的东西，去看到不一样的服事领域，去站在不一样的工厂哦。也许神是要我在这个灵里面更深的与他同工，更深的经历他，更深的认识他。那姐妹们，我知道哈，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关系哈，也许你们现在在教会里哦，已经停掉了非常多的服事哈，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哦，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身份哦，都有你专属你自己的这个专属任务哈。那基本上呢，你除了有基督徒这个身份之外，姐妹们，你们可以想一想看，你们还有什么样的身份哦？其实你还有女儿的身份，你拥有妻子的身份，你拥有母亲的身份，或是你拥有祖母的一个角色哈。那这个身份是神量给独一无二的你哦，因为唯有你才能够去完成这样子独一无二的侍奉哦。过去神他给你的这个专属经历或者是经验哈，是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有的，没有人和你拥有相同的经历。那这些经历呢，更是神来呼召你出来服侍他的一个预备。所以你可以问问看神哦，神既然委派你做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女儿，或是某些孩子的祖母或是母亲哦，他要你做什么样子的母亲，做什么样的妻子，他要你做什么样的女儿，或者是他要你做什么样的祖母哦，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样的角色哦，神是你的主人，他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委任的独一无二的仆人，所以相反的是你要问问你的主人哦，你目前所做的是神要你做的吗？你在他给你的这个侍奉上哦，或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心意上，是神要给你的一个心意吗？神在你这个独特的身份上，他到底要你怎么做？这是你可以向神寻求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就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了这个服事的委任是来自于神。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以我有忠心，服事的条件就是忠心。那我们侍奉神，要以神为这个中心，这个中心点的中心。那我们当我们以神为中心了，我们才会有心里面对神有一个忠诚感。那神是侍奉的中心，有神的侍奉呢，才是一个真正的侍奉。如果这个侍奉的中心不正确，我们的侍奉方向当然会有所偏差。那同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当我们的侍奉眼光对准神的时候，这样的中心才是真正的中心哦，也是对神对事的中心哈。那中心的这个英文呢是 faithful 哦，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字典，字典对中心的定义是忠诚又坚定不移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哦，任何的际遇，都对神和他所交代的事情有一种使命必达的态度哈。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孤单哈、受苦、失败、贫穷。被人遗忘，或者是感觉被人唾弃，而感到退缩。那保罗呢，他是以神为他的侍奉中心，这我们都很清楚哦。除了我们刚刚看提到的这个提摩太前书那边有讲到之外，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也讲到哦，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的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见哦，保罗他这个眼目是非常的集中哦，他是集中在这个神的身上。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服事，从头到尾，一直到他被主浇奠的时候，他都非常清楚他服事的中心是神。那另外，保罗他也深深知道神托付他的事情是什么，而且他忠于这份托付哦，他负起这个主所托付他这个宣道的使命，在这个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还有以色列的人面前哦，宣扬主的名。 他在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为主这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哦，在犹太人的会堂呢，则是竭心尽力的来传道。那他旅行步道经历了这个欧亚洲哦，三次的旅行步道，经历了艰辛万苦。那每一次的这个步道过程当中，他都尽心哦，全力，毫不懈怠哦。即使的遭遇了逼迫，遭遇了患难，他也不放弃，反而越发有能力哦。就好像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到九节那边讲到的、哦、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保罗那种以基督为他的中心，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这种宣道使命，真是叫人敬佩哦。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他可以骄傲地说，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从这个保罗的一生侍奉当中，我们看见哦，当他清楚神要他做的事的时候，他就卯足全力的去做。所以我们应该也是要这样，一旦我们清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尽全力忠心的去做，朝着神给我们这个定向去跑，这样子才不会辜负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个使命。那相反的呢，要是我们以人中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心呢？其实我们就非常的容易把我们自己的一个地位，我们的权益或是我们荣耀的问题带到这个侍奉当中。那这样子的态度呢，不仅是一遇患难就会放弃退缩，而且这样子的侍奉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侍奉哦。神也称呼那样子的一个侍奉是一个草木合接的工作，所以这样子的侍奉呢，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被存留被纪念的哦。那圣经当中呢，这个扫罗王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侍奉哦。在撒母耳记的十三章那边就记载了扫罗王这个撒母耳呢，他吩咐这个扫罗要在基甲等待他七天哦，等到这个撒母耳来的时候才让他献祭哦。然而因为这个到了第七天哦，扫罗心里哦，因为他看到这个撒母耳还没有来到，那这个百姓又开始离开的时候，他自己的跟随者不断的减少，他的心里面就开始紧张，开始慌起来哦。那最后这个扫罗他就选择不听耶和华的吩咐，不再继续的等候这个撒母耳，他就开始贸然的来献祭。那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什么呢？这反映出这个扫罗的他的心里面哦，他并没有真正的以这个神为他侍奉的一个中心点。那他侍奉的中心呢，其实是他自己里面的人为主哦。所以当他看到这个百姓离去的时候哦，看到自己渐渐失去别人支持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自己的权柄和地位好像在动摇了。他为了不失去这些人民的爱戴哦，为了他自己面子上的好看，他就开始违背神的话哦。换句话说呢，这个扫罗呢，他是以这个个人的这个荣耀和利益为他的一个服事的中心。所以无论做什么，他只要得到人的跟随跟爱戴，他的目的就达成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侍奉态度，他不会想要遵行神的一个吩咐，也不会想要这个达成神给他设立的目标，因为神所设立的目标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哦，其实不是在建立神所想要的一个王国，而是他想要建立他自己的一个王国哦。那另外我们可以从他这个使用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样树立他自己王国的一个企图心哦。在撒母耳记的二十二章六到七节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扫罗呢，他就对这个左右势力的臣仆说，说这个偏雅米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这个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发现了什么吗？其实扫罗他所使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左右势力的臣仆是什么样的人？ 是他和他同一族的便雅悯人哦，是单一只有他自己所信任的这些便雅悯人哦。所以你若仔细比较他跟大卫用人的不同，你就可以发现大卫身边的那些人哦，不管是窘迫的、欠债的，或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弟兄哦，他都非常愿意接纳，而也愿意给予信任，给予委任哦，他也愿意与别人分享这个得胜的荣耀哦。所以大卫他相反的呢，比保罗能够发掘更多大有能力的帮手哦。所以你可以发现扫罗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哦，他一直以他自己为中心哦，所以以至于呢，他有许多他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也是因为出于这样子的私心，所以他在侍奉当中产生了很多的不安全感，以至于他非要置这个大卫于死地不可。所以保罗的这个目标哦，不仅没有办法领受神给他的一个祝福，更没有办法实现神在保罗上一个君王该有的一个样子的一个目的。那后来因为扫罗因为一次一次又违背神的命令，他按着他的心意去做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就被神弃绝了。那这些按着肉体不按着神的启示的侍奉，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侍奉上我们的行事方式还是有我们的态度，是要坐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还是要坐在神的身上呢？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讨神的喜欢呢，还是讨人的喜欢呢？有的时候哦，我拿我自己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久了，我们很容易会忘记这些属灵的原则哦，因为我们在忙碌当中哦，我们常常眼睛看到的只有事情哦，没有人哦，也更看不到神哈。那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顾及人情，怕破坏关系哦，我们不敢讲真的话，我们不敢做神所吩咐教导的圣经上面的事情哈。明明知道不对了，但是我们还是随从人意哦。尤其在这个压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最能够显现出我们一个属灵的本相。那些逆境呢，可以测出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以神为我们的主哦，神为我们的这个侍奉中心。所以姐妹们哦，你可以看见这个圣经哦，其实从来就没有把这个任何的人事物给理想化，给完美化哦。因为圣经它总是记录这些最真实的冲突，最真实的私心，最真实的争吵，最真实的摩擦。那为什么呢？那为的就是要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跟世界有所不同。属神的儿女不是没有这些问题哦，我们都有这些问题，但是属神的儿女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愿意效法神的做法，我们去解决它，去面对它哦。那有一个牧师他讲得很好，他说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哦，不是躲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修养出来的，而是在这个有血有肉的环境当中去碰撞，去操练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这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哦。所以姐妹们，我们内心要有一个态度哦，要有一个神的标准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当我们看到跟真理不合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忠于神的吩咐，不是人的一个吩咐哦。因为我们是服侍神的人，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他不会担心他是否会被人喜欢哦。一个忠心的仆人，他知道如何的授权，如何的去信任他的同工，如何去与人同工哦。他也不会担心他的功劳归给别人，因为他知道他要取悦的对象是神哦，而且侍奉得到的这个荣耀是属于神的。那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紧紧的依靠神的帮助，去站立的稳，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也愿我们的侍奉都能够蒙他的纪念。那另外呢，我要提醒的，忠心侍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并不一定是这个快速的成功，快速的出名哦，或者是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者是敬仰的。比如说这个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当神来呼召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神要给他所做的这个侍奉哦，不是人人都会去喜欢做的一个侍奉哦。也就是说，不是一个 他能够眼睛看得到快速有果效的一个侍奉。在以赛亚书的六章那个九到十节哦，当神差派以赛亚去做侍奉的时候，神告诉以赛亚说，你要面对的这些百姓哦，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服侍的这些人群哦，真的是很难搞，对不对？心里看不见哦，耳朵听不到，眼睛也看不见哦。那所以以赛亚就反问神，当他听到神这样子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反问神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就没想到神给他一个很让人灰心的答案哦。神就回答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见神要去以赛亚承担的这个侍奉是要等好多年没有成功感的一种侍奉哦。若是神要我们去，我们愿意去吗？以赛亚虽然他一开始他就知道侍奉的果效是这样哦，但他仍然愿意去回应神去做哦。所以这样也是一种忠心哦。所以你看见哦，忠心侍奉所带来的结果不一定是一种速成的成功，速成的出名哦，或是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或是爱戴。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还是愿意去做，这就是一种忠心，而且是非常宝贵的忠心哦。所以综合我们上面所讲的，一个真正忠心的侍奉是以神为中心的为侍奉，忠于神，不以自己的荣耀为得失，不因困难而退后，忠诚又坚定不移，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这边讲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得我来的这个奖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委派的任务是出自于神，忠心侍奉是一个条件。再来呢，服事的力量，源头的这个力量的源头是神。那我们的能力呢，其实从来不是神选择我们的一个首要条件，而是我们里头的这个人哦，有一个顺服的意愿。当我们有这个意愿呢，顺服的意愿的时候呢，神就有办法呢，透过我们来彰显他一个能力哈。所以一个顺服神的人，他所想的，他能够看见的，是远远超过他自己里面所看见的，所以他能够看到神看见的，他能够接纳神接纳的，他也能够完成神要他做的一些工作。那这样顺服神的一个仆人，他的服事反而是轻省的，因为他无需忧虑，他无需害怕，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与神靠近，顺服神的带领，他把他自己跟结果都交托给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全然交托的时候，全然顺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临到我们的服事上面。那从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这群渔夫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当人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时的时候，就会带领出这样子一个能力的一个恩典。那当这个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没有呼召这些饱学才俊的人，对不对？那包括这些渔夫也是，但是神却愿意呼召他们，做他这个侍奉上的一个同工伙伴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哦，耶稣旁边这些门徒哦，这些渔夫，那他们因为打鱼的关系，他们身上一定不是穿得太好，对不对？那身上可能还有这种鱼腥味哦，也不是这个有钱的人或是有知识的人哦，但是神依然看重他们，将他们带在身边哦，不嫌弃他们，愿意与他们同工哦，愿意让他们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学生哦。所以你看看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恩典。所以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他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他能够把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哦。只要我们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舍己，来服侍他，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这样子一个带领的时候，他就有能力透过我们来流向给其他的人哦。所以当这些渔夫被神呼召舍下网的时候，他们将他自己全然的交托给耶稣之后， 他们后来成为何等的人。彼得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的一个大布道家。那神也借着彼得的手使死人复活，他成为了这个教会的柱石。那使徒约翰呢，他不仅是这个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哦，也是成为这个主对于这个末后启示强而有力的一位见证人。如果当初他们不是因为顺服耶稣的这个呼召，神要如何的来使用他们，如何的来实现他在这些门徒身上的计划，如何透过这些门徒的生命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呢？所以你可以发现，顺服就能够带来一种能力，一种神能力的一种彰显。那我常常这个听到很多姐妹们，你们会害怕这个服事哦，会害怕自己能力不够，承担不起。但是姐妹们，我在这真是鼓励大家哦，你真的是不要害怕。就像 上一次团长魏晴为我们办的这个幸福小组的 panel 分享哦，你可以看到姐妹们的分享当中，姐妹们都说哦，她觉得她自己分享出来的不是出于她自己哦，她们也说到，只要她有一个愿意的心，一个愿意被主使用的心哦，神就有办法使用哦，神就是那一位按着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那一位神哦，他是叫万物都能够在他手下复兴的那一位主哦。更何况我们姐妹们，你看你们自己哦，你们都这么的能干哦，神绝对有办法来使用你哦，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哦。所以我们记住，不是我们能哦，是神能。那神都能够使这个沙漠开江河哦，旷野开道路，所以他一定能够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宝贵的器皿哦。那再来，我们来看到能力流出的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连结哦。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就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我们跟神的一个连结哦，是心跟心，灵跟灵的连结哦，是我们在他这个爱跟真理当中成长的一个连结哦，也是我们这个生命哦，这个越来越丰盛的一个连结。那当我们让这个神来介入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呢，也会透过我们流到各个层面哦。所以这个侍奉带出来的能力，其实不只是影响我们自己，我们的侍奉而已哦，更是可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这个家人和朋友，甚至是社区、国家，或者是世界哦。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前一阵子呢，我在看这个穆勒传哦。那乔治穆勒呢，他是这个19世纪英国基督教这个弟兄会的一个教会领袖。那他开辟了这个孤儿院哦，是5家孤儿院哦。那他一生照顾的这个孤儿总数是超过10000人以上哦。那从这个穆勒的身上哦，我看到这个神能力真是大大的彰显在他仆人哦和他的侍奉上面。那让我眼目最让我眼睛最一亮的事情哦，不仅是穆勒的侍奉受神的祝福，让我由衷敬佩的是哦，穆勒他跟神的一个关系。那穆勒他说他自己是活在祈祷当中的人哦，他随时随地他都祈祷，他走路的时候祈祷，他躺下来的时候祈祷，他起身的时候祈祷哦，而且神总是听见穆勒的祷告，回应他的祷告哦。神他回应穆勒的祷告是超过1000次的哦。那穆勒他对于祷告的态度就是，他一旦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之后，他就永远不放弃的为这件事情来代祷哦。就拿穆勒开辟的这个5家孤儿院来说哦，穆勒他是用祷告来维持孤儿院的支出而出名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孤儿院哦，它要营运，它是需要经费的，对不对？但是穆勒他从来不向人要求捐款哦，他也不向这些任何的人哦开口 跟他们说这个孤儿院的需要，他更不会在外面借钱哦。所以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向神来祷告。那每一次穆勒向神开口祈求的时候，神的能力总是很奇妙，很按时的在他祈求的事情上面。所以在他的这个孤儿院的这些儿童哦，从来没有一次挨饿过哦。不但如此呢，他的这个孤儿院的这个水准不是只是填饱这些孤儿院的这些肚子而已哦，他还把这些孤儿照顾得非常好，孤儿们的这些穿着啊，他们的教育哦，都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穆勒也非常的用心哦，他甚至当时雇用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校的督学哦，来负责他们这个孤儿院的这个教育哦，来维持这个教育水准，在这个孤儿院还是可以跟其他的学校可以齐头并进的。所以除了这个孤儿院的侍奉之外呢，很多时候呢，很多的侍奉呢，穆勒他也是靠着这个祷告来完成哦。那靠着穆勒的祷告呢，很多人的这个灵魂得到神的一个拯救，也靠着这个祷告呢，穆勒完成很多讲道的服事哦。他自己说到，他的默想圣经和祷告哦，只要在这个短短的几个小时当中哦，他得到的不只是上帝的话，他更得到了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力量。那穆勒呢，他为了这个祷告，他每一天都到这个田野当中读经散步两个小时哦。他每一次散步当中，他就专心默想一节经文哦，从那里获得神的一个服事哦，让这个神的话作为他一天开始的一个领导，使他可以面对他这个忙碌的侍奉哦。那姐妹们，我相信哦，我们姐妹们，我们的生活也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哦。我们又是家庭哦，我们又是侍奉，有的姐妹还有工作。但是从这个穆勒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开辟五家的这个孤儿院，又忙于这些关怀讲道的侍奉，他得神能力的这个秘诀哦，就是他每天连结于神，向神支取那个力量哦。以赛亚书41章，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哦，就讲到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对不对？英文是 return and rest, quietness and trust。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哦，我们用安静来应万变哦，我们不是不去做，而是这个次序的问题哦。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恢复关系，先支取力量跟恩典，你再去服事哈。所以圣灵的能力呢，唯有在我们透过连结跟连结那个能力的源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呢，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一个工作哈。那顺服呢，靠我们里面的这个顺服，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大能哦，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大能哈，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个大能，对不对？好，所以服事的人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服事繁忙哦，我们忽略了在神里面的一个安静、一个带领哦，或者是我们会忽略了与神的一个连结。那有时候在这个无形当中，在时间一久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枯竭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哦。所以若是离了圣灵，我们就没有能力，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哦。即使有才能，我们却没有办法达到神要我们去 reach 的一个目标，我们也会偏离的神的心意。所以要有神能力的这个彰显，我们的侍奉要能够达到这个靶心，我们的服事要有这个意义，我们就必须要顺服神，我们要连结于神。那再来，我们看到最后一点，服事的起点是感谢，我感谢主基督耶稣。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哦，我们是侍奉呢，不是出于责任哦，不是看这个报酬哦，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表现哦，更不是出于这个恐惧害怕来侍奉神。那侍奉神呢，是因为出自于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心。那当人蒙了这个神的恩典之后，当人接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心中自然会爱慕主哦，感谢神，就好像别人帮助我们一样哦，我们自然会有想要表达感谢的那种 心情哦，我们自然会跟他说谢谢哈。所以侍奉神呢，不是和神来交换条件哦，也不是交换恩典哦。侍奉神是出于爱神，出于感谢神。就像诗篇这边写到哈，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称扬耶和华的名号。一个真诚向神表达感恩的人哦，除了我们口语上会跟神表达感谢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哦，其实也会想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哦。我们的内心可能哦，应该也要问出来，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我应该要为那个施恩给我的主要做些什么呢？好，那通常我们的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问主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动力的时候，想要用做什么来回报神的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他能够深刻的体认到他的命是神所拯救的哦。要是没有神来救赎他，他的人生就会走到一个尽头。那唯有人透过这样子一个深刻的认知的时候，他才会全然的把他自己献上哦，他才会不计较一切，不顾一切，这些身心哦，全部的投入在神的身上。这种感觉呢，其实就很像这个旧约当中的燔祭哈，是将自己全然的烧掉，完全的奉献，不留下一点哦。那种迫切爱神，愿意被神使用，那种非常炽烈的焚烧般的这种对神的一种爱。那使徒的保罗，他的感受其实就是这样哦。当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不但问主说：“主啊，你是谁？”他也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记录在《使徒行传》22章8到10节里面。所以因为他这样子的问题，他开始了他的侍奉的一生。他始终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他都用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态度，这个感恩起点的态度，感谢上帝的拯救，感谢神的使用，感谢神的同在。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以感谢为起点侍奉神的人。他不仅在这个心里面上向神来献上感谢，他也用这个实际的这个行为来向神表达一个感谢。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个神的拯救，那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舍命，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侍奉神哦。在希伯来书的9章14节就讲到，何况基督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在路加福音写的就更加的明白清楚了，在这个第一章写道，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公圣洁公义侍奉他。在出埃及记我们也知道，当这个神跟法老说的这个叫以色列人离开的原因，就是要他的子民来侍奉他哦。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牧师他所讲的有关侍奉的一句话哦。他说，我们从这个仇敌的手中被神救出来，不是神主要的一个目的哦。神对我们身上救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用公义圣洁来侍奉神哦。那救恩的最高目的就是将我们带到这个万王之王的面前哦。神不但让我们能够侍立在他的面前，而且还能够侍奉他哦。所以这是救恩一个最高的一个目的哦。所以当我们若是真的能够明白神拯救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我们就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哦，求神让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他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服事的起点是感谢。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神拯救我们的意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感恩侍奉哦，要及时哦。那从这个刚刚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的身上，你看到他这个因为感谢而侍奉之外呢，也看到他这个立即性的侍奉的态度哦。就像他提醒信徒所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一个立即性的侍奉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侍奉，一个在这个圣灵感动你的当下，你就能够采取的一个行动。那 有些人呢，我知道他们侍奉哦，其实是带着一个条件性的哈、哦，就比如说，我考上了好学校哈、哦，我找到了好工作，我遇到了我这个心满意足的一个结婚对象哈、哦，那这种带着条件的这种侍奉的态度呢，其实就是等着神先为我做些什么，所以我才去为他做哈、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奉献呢，都不是出于一个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感动跟主动，那也许到最后他是侍奉了，但是他却失去了这个更蒙神悦纳的一个更美的侍奉哈、哦。那以前我在教会当中，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很久以前他就是跟我讲说他很想侍奉神哦，但是他跟我说哈、哦，有个条件的哈、哦，是要等到他先娶到一个好老婆之后，他就侍奉神哈、哦。那后来呢，神真的如他的愿哦，给他一个美娇娘哦。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出来侍奉神哦。那接下来呢，他又跟我说哈、哦，他说他还是有感动的哈、哦，但是呢，要等到他有孩子之后再出来侍奉神哦。那神真的也很恩待他，在他结婚三年之后，就给他一对可爱的儿女哈、哦。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出来侍奉他。那现在呢，他还是跟我说，他在等他经济条件无后顾之忧之后再来侍奉神哦，所以他就一直等到现在哦，都还没有回应神给他的一个感动哦。在约翰福音9:4就讲到，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一个及时的侍奉是一个更美侍奉的一个指标。耶稣当他自己哦，为我们的罪，为我们这个罪来代赎的时候，为了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等我们先成为一个好人，等我们爱了他之后，他才去钉十字架，对不对？他是先为我们成为了那个最美的奉献、哦、所以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哦、不仅是一个及时摆上、哦、更是不求回报，只在乎成全神旨意的一个付出哦。所以侍奉神呢是一个恩典、哦、我记得我自己在灵里面感受到神的拯救的时候、哦、那个礼拜里、哦、我的心里面是不断的向神说谢谢、哦、我走路的时候说谢谢，我做事的时候说谢谢，我在家里面说，我在外面也说、哦、我每一天每一天我的嘴不知道为什么、哦、自然而然就会 跑出来一句话，就是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哦、我不是自己脑袋里刻意去想着这样子说的、哦、是他自己自然而然的跳出来的、哦、只要是我醒着的时候，我的灵就被神感动，来赞美神，来感谢神。那这样的状况真的是足足有一个礼拜之久，那之后没有多久就被神的灵感动、哦、在没有任何挣扎的之下、哦、我就放下工作到一个机构里去服侍神。那虽然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当时的这个薪水哦，只有这个我之前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薪水的1/5哦。但是神真的很特别哦。我虽然硕士是念商的，感觉上念商的人应该对数字是非常敏感跟计较，但是我好像在那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数字上面的事情哦。而且神真的很恩待我们的家哦，虽然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你知道湾区的生活压力是十分的大哦，但是神从来也没有亏待过他的仆人哦。所以我们侍奉呢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乐。我记得我当时跟牧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讲到我自己哦，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找到我最合适的一个工作了、哦，所以感谢赞美神哦，但愿我们这些蒙神恩典拯救的人哦，得到神帮助的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及时的来回应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懂得怎么样来回报耶稣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恩情哈、哦。那我不知道姐妹们你知不知道哈、哦？每一片哈、哦、这个从天而降的这个雪花哈、哦。其实它没有一片是一模一样哦，你在这个放大镜下，在这个显微镜下看哦，每一片雪花它都是一幅非常精美的一个图案哦，都是神的独特的创造跟设计，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哦，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我们的个性哦，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喜好，我们这个他给我们的一个恩赐经验， 都不一样哈、哦，神每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哦，所以神他会为了这样子独一无二的你哦，在他的国度里安排的属于你的一个侍奉哦。当这个神他来感动你，来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哦，你就是勇敢的摆上你愿做的心，用感恩的心及时的来回应他。无论你是在这个教会哦，在家里面还是在工作上，你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做好神所托付给你的事情，这样子的侍奉呢，其实就是一个忠心的侍奉哦。当我们顺服神，连结于神的时候，神也必定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哦。神也会透过我们这个感恩的摆上，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跟目的。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哦。那最后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何等的感恩！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你的能力复辟在孩子的身上，使得孩子有力量能够完成主啊你今天所交代孩子的事。主啊，就求你自己的话语，主你自己的信心，继续的在姐妹们的心中做工。主啊，叫我们真是不小看自己，主，我们只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作为和价值。主，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姐妹有一个信心的眼光，主，我们的眼目不再局限于自己的能力上面，不再局限于我们的环境上面，而是能够看到那个你在我们身上那个永恒的一个目标和目的。天父上帝，当姐妹们她们愿意顺服你的呼召，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愿意在你的面前忠心的顺服侍奉你的时候，就求天父你自己的恩典能力不断的加添在我姐妹的身上，保守我们姐妹的心怀意念，让她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永远是忠诚于主耶稣你自己的，永远是以你为她们侍奉她们生命当中的忠心的时候，帮助我们看见主啊，你给我们的这样子一个位分，主，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独特的身份当中，主，你要我们做什么？主，你要我们做什么？主，你把那个话语，主，你把那个目的放在我们里头，你要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做什么？主，你要我们为我们的丈夫做什么？天父上帝，就求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属灵看见，祝福我亲爱的姐妹们。保守他们在你的里头都能够完成主你托付给他们的目的，谢谢主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